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称我们为义，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，而是基于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新约圣经中所出现的“罪过”一词，在希腊文中是等同责任这样的意思。这个认识十分重要，因为指出了圣经中所讲的罪疚，其实是指人做错事之后所引致的情况，而不是人的感觉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罪疚的问题，特别强调这其实是人应该负上的责任。今天很多人在罪疚的感觉下生活，觉得十分的无助。到底我们需要这种罪疚感吗？或者是罪疚感以假象来出现呢？今天很多人在罪疚的感觉下生活，觉得十分的无助。现在就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罪疚这感觉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当你违背良心行事之后，你的感觉是什么呢？你可能会说，我感到很内疚，我有犯罪的感觉。然而你如果没有做违背良心的事，是不是就没有罪疚的感觉呢？其实很多人即使没有做违背良心的事，一样会有罪疚的困扰，他们就是觉得罪疚。要是你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，他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。然而那种感觉就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，叫他饱受煎熬。罪疚感是每一个人这一生都要面对的问题，除非我们知道罪疚感的性质以及怎么样去处理它，它的来源是什么，神怎么看这件事。不然的话，罪疚感会严重地损害我们的生命，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非常坏的负面的影响。因为罪疚感不但会影响我们，更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。因此我们实在有必要来认识什么是罪疚感，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它。我们今天先要来看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。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新约雅各书二章，我们先看第十节。雅各在这里说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。有些人说，看了这节经文就足以叫我这一生觉得罪疚了，因为我实在是违背了神的律法，所以我是应该有罪疚感的。然而作者在这里的意思只是表达出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人只要是在神的律法上犯上了一条，他就是犯了重条，这就足以叫人成为罪人。不要以为那些无恶不作的人才是罪人，其实我们只要犯了一条，已经是神眼中的罪人。有些人读了这一节经文之后呢，他就想到自己犯的罪是这么多，犯的罪得罪神，触犯了神的律法，所以应该是有罪疚感的。既然自己真的犯了罪，又如何可以除去这种感觉呢？有时候我们问一些人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他会说觉得有罪疚感。而我们再追问，为什么会有罪疚感呢？他就说其实自己也不太清楚， 只是觉得有这种感觉罢了。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其实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。到底是怎么样开始，起因如何呢？他也无从说起，不知其所以然，但是却深陷在醉酒的这种状态底下，心里怀着醉酒生活。这其实是我们心中所存的是假的醉酒而已，并不是真的醉酒，而是一种心理状态。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，很多人的确是生活在醉酒的乌云底下，他不明白为什么，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而且也不晓得该怎么样去处理和解决，他只是不断的有那种感觉而已。因此，我们有必要来正视醉的问题，了解醉酒感的成因，以及圣经里神的话语如何提醒我们，怎么样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困扰。到底圣经怎么样说到人内心的醉酒呢？它是从哪里来？又为什么会在我们心中成型呢？而我们又应当如何去对付，不让它影响我们呢？好，首先罪可以分三方面。头一样是公民的罪，就是指我们犯了国家社会的法律，做了一些社会公民不应当做的事。第二样是圣经里所说的罪，就是我们触犯了神的律法。而第三样是心理上的罪，是指我们想到自己可以做得更好，或者经常强迫自己要做得更好，但却做不到，达不到自己的标准，自己的要求。法律上的罪是指我们犯的法，比方说超速驾驶、粗心开车、闯了红灯，又或者偷了东西、做了法律上所规定不应该做的事，这是犯法。而圣经的罪是触犯了神的律法，我们要向神负责，因为我们触怒了神，我们犯了圣经的原则，达不到神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要求。而心里的罪呢，其实是假的罪疚，它不是真实的，是没有基础的，跟公民的罪或者圣经的罪是无关的，而纯粹是一种感觉或者想象而已。然而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，不论我们的罪疚感是真实的，是有根据的，或者是想象出来的毫无根据的，它对我们的影响都是一样，都能够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命。如果我们想自己充满罪污，我们也看自己是一个满身罪污的人，即使神不是这样看我，但是那个果效和影响依然在我身上，有的时候还会毁灭了人的一生以及他身边的人。到底罪疚感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命呢？让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罪疚这个问题。首先是从一个还不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从他的角度来看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个蒙了恩的，或者说信了耶稣基督的人，从这个角度来看。我们先来看不信耶稣的人，他对罪疚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。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一样会有罪疚的感觉，而这种感觉是有根据的。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是我们熟知的经文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保罗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，约翰一书一章八节，使徒约翰也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然后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十节经文又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因此真相就是，每一个人因为犯罪得罪神，都应该是有罪疚的，全人类都是罪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都得罪了神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当一个不信耶稣的人，他说，我感到我里边有罪疚，或者我里边有罪疚的感受，那是非常正常的，因为他犯罪得罪了神。罪疚是真实存在于不信耶稣的人的心中。不过我们要注意的就是，罪所带给人的结果到底是什么， 或者说活在罪中有什么结果呢？有三个结果是我要提到的。第一个就是败坏，那是指发生在人里面的事，是指人本性的腐败。当人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远离了神的公义、圣洁、良善，活在罪中，活在罪的状态，在罪中生活的时候，他的性情就受到罪的影响，被罪所污染，因此整个生命就变得败坏。他里头的灵是死了的，对属神的事毫无反应，毫无知觉，那是因为罪在他里边蚕食他的生命。除了生命变得败坏之外，第二个人活在罪中的结果就是要接受定罪的事实。他是生活在定罪当中，活在神的震怒底下的。圣经毫不讳言地指出，人被定罪的这个事实来，为了要叫我们认清楚事实的真相，不要自欺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十七、十八节，经文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因此，当一个不信神的人说他觉得被神定罪的时候，这种感觉是对的，是绝对有迹可循、有理由的，因为圣经说世人都活在罪中，世人都被神定罪。犯罪的结果不但使人的生命受到损坏，而且也使人被定罪，活在神的震怒底下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可以说是福音的核心，经文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跟着经文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要知道，定罪不是在人受审判的时候才开始，而是在人犯罪得罪神，亏去了神的荣耀，远离神的公义、圣洁以及良善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当人选择犯罪，离开神，得罪神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是活在神的震怒底下，就被神定为有罪。因此人会有被定罪的感觉。除了人犯罪，生命受到亏损之外，又被定罪之外，还有第三个结果，那就是分离，或者说隔绝。当人把神拒诸于门外，在生活中没有神，对属神的事毫不感兴趣的时候，人就是永远与神隔绝。圣经说，犯罪的必定死亡，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宣告，那是指灵性上的死亡，心灵永远与神隔绝，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，然后肉体的死亡是紧接着慢慢发生的。当始祖犯罪的时候，灵性上的死亡立刻就发生了，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立刻中断，不再像犯罪以前那样的和谐，可以有甜美的沟通，而是隔绝了的。至于肉身的死亡是后来发生的。启示录称永远的死亡为第二次的死，那是指将来罪人要接受的刑罚，到永远的火湖里去接受永远的死亡，永远与神隔绝，那是永永远远的。当人违背神的旨意，违背圣经的原则，不依从神的真理生活，拒绝耶稣基督，他就会有罪疚的感觉，他的生命被罪所损坏，他活在定罪底下，并且永远与神隔绝。所以世人有罪疚的感觉是很自然的。然而，对于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情况又如何呢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对于那些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，已经蒙受救恩的你我，可能有不少弟兄姐妹心里头经常也感到罪疚，那这又怎么解释呢？到底弟兄姐妹又为什么会感到罪疚呢？当然，很多弟兄姐妹会提出不同的理由，但是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已经做神的儿女了， 我们是否应该有罪疚的感觉呢？而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和处理这些罪疚感呢？好，让我们一块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。这里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，能够帮助我们，是我们应该牢牢地记在心里的。彼得前书第二章，我们看第24节。彼得前书二章24节，经文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这里说，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让我们来留心思想，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，我们是基于神为我们成就的大事而相信接受的。神差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目的是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，好担当人的罪，代替人接受死亡的刑罚。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圣经说，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背负全人类的罪。既然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，我们所有的罪疚感就应该一笔勾销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一切的罪，他是把我们的罪疚感都一并背负了的。这就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历史事实，执行者是罗马法庭，因为是罗马政府宣判耶稣为有罪。然而我们晓得，原来是犹太人控告耶稣，把他交给罗马的法庭，所以把耶稣钉死，似乎是犹太人，甚至是耶稣的整夜祷告拣选的门徒之一犹大卖了耶稣。不过原来真正在幕后操纵安排的是父神，是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人成就了救恩。耶稣基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，神把全人类的罪都放在他的肩头上，让耶稣基督全然承担，完全背负。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弟兄姐妹，你我今天都没有永生的盼望。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，为我们死了，为我们一切的罪他为我们担当了，不留下一件。神使耶稣基督成了我们代罪的羔羊，他是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耶稣基督以无罪之身代替我们受刑罚，他的死是被神接纳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是代替我们而死。人的死是因为自己的罪，绝对不是神的旨意。而耶稣基督本身没有罪，他不是因为自己犯了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乃是为了世人的罪而受死的，为了要救赎我们离开罪恶和死亡。耶稣基督他是代罪者，他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替我们受死，他是照父的旨意为我们舍己。耶稣基督代我们受死的事实又带来了什么结果呢？神所做的就是使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而获得拯救。耶稣既然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，神就看我们是义人。我们每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，在神面前都是义人，神宣称我们为无罪，看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的那个样子，是蒙他接纳和喜悦的。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，我们不但罪得赦免，就连我们的罪疚感也都一并除去，因为我们的地位和身份都有了转变，我们在神面前不再是罪人，而是神眼中的义人。当然，这不是说我们往后的一生就不会再犯罪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指我们在神面前那属灵的地位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，我们相信接受了他的拯救，神就把我们的罪连同罪疚感都一并除去了。只有耶稣基督才能为我们背负罪恶，只有他 才能够除去我们内心的罪疚。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，如果他不是除去我们的罪疚，我们自己根本不能做什么，我们只能永永远远地与神隔绝，活在神的震怒底下，被定为有罪，而将来要接受永恒的刑罚，因为我们是有罪的，是叛逆神的，是不义的，也是不顺服神，活着没有指望的。可是主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扭转了我们永恒的命运，为我们带来了盼望和新生。救恩只有一个，永生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赐给人的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耶稣基督为人带来了希望和赦免，这是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的。好，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。罗马书五章九到十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罗马书第五章九节十节，当耶稣为我们完成救恩，而我们相信接受他拯救的功效的时候，神就宣称我们为无罪。神说他是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神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，又称我们为圣徒。所以你看，当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、腓立比教会、哥罗西教会以及其他众教会的时候，他都提到他们是圣徒。保罗绝对没有说我写给哥林多充满罪疚的信徒，反而说我写给哥林多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，神就涂抹了他们的过犯，除去了他们的罪以及罪疚，声称他们是无罪的，使他们与自己和好，又使他们成圣，分别出来归他所有。因着神所给我们的新的身份和地位，我们得称为义，在神面前是没有罪的义人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四章提到了亚伯拉罕，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22节到25节这样说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，到底什么叫做算为他的义呢？这里所说的算到底包含什么意思呢？这其实是一个奥秘，展现了神对我们的大爱。我们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，只要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，用信心去承认他的拯救，神就立刻宣判我们为无罪。这好像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，只是神的一句话，我们就成为无罪的人。但是在这句话说出的背后，神为我们做成了奇妙的大事。神算我们为义，对我们来说好像很简单，很容易就做到了，只要信耶稣你就得着了。但是对神来说，这一点也不容易。什么叫做算为义呢？那就是神把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，归给我们。本来我们是满身罪污的，一点也不圣洁，也不公义，也不良善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神就把耶稣的义算到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有基督的义，这样神才可以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女。我们自己没有义，但是神把耶稣的义归到我们身上，就好比有人把一大笔的巨款存在我银行的户头里边，我们就拥有了这一笔巨款。神算我们为义，也就是这个意思，他把耶稣基督里绝对的圣洁和公义算到我们的账上， 看成是我们所拥有的那样。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无条件的，不是因为我们本身算着什么，又或者我们拥有什么，神是无条件的用恩典和慈爱来待我们。一般人感到难以相信和接受的就是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这样爱我？我不值得你这样爱我，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。不管我们是什么人，不管我们做了什么，神的爱都始终如一。这爱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，是长阔高深的，是我们无法测度无法明白的，但这爱就是这么具体的临到我们身上。人除了无法接受神不论怎么样都爱他的这个事实之外，也难以接受神称他们为义的这个事实，因为知道按着我的本相是绝对不义的，但是神却把耶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成为义人。为什么主这样爱我，是我测不透的。耶稣的义一旦加在我们身上之后，就没有人能够改变他，没有人能夺走他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着基督的义呢？我们什么也没做，罪人怎么样能变成义人呢？不是做了什么或者付出了什么去交换的，而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，只要我们相信接受就成为我们的。虽然我们相信耶稣以后，我们依然还会有过失，依然还可能犯罪，但是因为神称我们为无罪的，所以神就看我们是义人。神称我们为义，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，而是基于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。这种称义是地位上的称义，当然在生活上的义，那成圣的生活是我们这一生要追求以及学习的功课，但是神不会改变他对我们的看法，他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来看待我们，我们在他里面是已经称义成圣的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称为义呢？我们必须先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愿意承认罪过，谦卑地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，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然而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要知道叫人知罪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我自己可以叫我自己知罪的。虽然有的时候良心会责备我，叫我感到我有些地方不对，可是若不是圣灵的工作，若不是神的恩典，我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本相，没有办法认罪悔改，回到神为我预备的生命道路上。所以今天当你听到这样的信息，你感到心里深受感动，你要知道这是圣灵的催逼，圣灵的感动是要领你尽快回转，不要活在叛逆当中。好，今天的讲题认识罪疚感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，就洗清了我们一切的罪。即使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仍然犯罪，但这也不会改变我们对神的看法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